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好，我们现在先练习。下我们完了再一次哈，给主要是让大家能够熟这首歌，然后放在心里面来激励我们自己哈。当你有不安有害怕的时候哈，告诉自己等着等着，神一定有答案哈，就只有神是我们的盼望哈。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灵修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跟神面对面。上次诗篇第27篇，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很多他的对头这些敌人的时候，他被冤枉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到神的殿中要见他的容面。他没有说我要到神的殿中躲起来，或到神的殿中让他帮我把敌人杀掉。他说到我要到神的殿中见他的容面，见他的脸那个光荣，他就会得到安稳了哈。然后他还要求问，当然我们有很多疑惑，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可以去求问，但是他的一个很及时的或者是很习惯性的一种渴望，就是赶快到神的殿中去。那个时候神的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今天的我们神的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好，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哈。旧约的神的殿的神圣，那个殿的神的同在，跟今天我们心里面是圣灵的殿的里面的内涵都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们现在方便多了，好，不用跑到神的殿去。等一下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的这个诗篇84篇呢，他要走很长的路，好像几千还要下到那个谷底哈，几千公尺好像哈，那还要上到山上去，那条路没有那么好走，而且也很累哈。那我们马上就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等于说从诗篇27篇，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先按耐住，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来见神的面，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我们今天是诗篇第84篇，诗篇84篇一样的，我们就请刘磊帮我们整个先念一次哈，全部先念一次。诗篇第84篇，请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诗篇第84篇。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丧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万军之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好的，好，谢谢。这个是诗哈，诗篇，这个是诗。 哇，我想中国人对于我们以前学过的诗跟词，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欣赏的一个眼光或者是了解来面对一首诗跟一首词哈，因为他们是有意境的。同样的，圣经的诗篇也是有它的意境的，当然它的写作方式啊，有他们本地的文化，那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在欣赏我们的诗词这样来意会，但是基本上这个翻译非常的直白了，非常的很清楚了哈。所以首先我们听过，我们也看过你的圣经这一篇诗篇我先问一下好吗，有谁对哪一句用你的欣赏的角度，请你听懂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要在讲这里面的道理哈，我们不要去分析说哦这什么意思，然后要他的道理是什么哈，就是当你在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有从你的欣赏的角度看到哪一节是你觉得让你觉得很一方面很对你的看过去的时候呢非常悦你的眼目的，有没有？我们用夏娃看那个善恶果的这个眼光哈来发挥一下，有没有哪一句让你觉得那个悦你的眼目，让你很欣赏的，有没有？有谁愿意你不用解释，你就把它念出来就好了。
第六节，特别是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好的，就可以好像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在那里的，对不对？很像那我们那个月历上面有很漂亮的一些图案，很好。还有吗？
我就是看到十一节。这里说十一跟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特别是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感谢神。
好的，好的，好的。嗯哼，这个对我们的信心，好像在
是的，是的，
把它。
而且涵涵也强调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Amen。谢谢。
这个画面就好像把我们的信心再把它勒紧一下哈。是的。好，请你还要哪一位？
我念第九。
好的，请念。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随听观看。你受高洁的面。
嗯哼，是的，
感谢主，
跟神面说话，感谢主，直接就跟他说话了。从刚才阿姨念的第九节哈，我把它再加一节哈，第二节哈，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然后我要再重复一下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好，请继续。
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雏之窝。
刘磊都挑那个很有画面的哈，可以画出来的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很会画画的哈，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象哈。
我接着下半句，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
好，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刘磊再念一次，我们用耳朵注意听，像我们要听到里面，我们刚才在欣赏哈，听到里面到底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是双向的，我们读我们听，然后他也会跟我们回话哈。当这个作者在跟神对话的时候，他会得到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当然不是耳朵听到一个声音，心里面会有一个回应，所以他到最后就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便为有福。就好像神说我没有留一项好处不给正直的人，然后我们就回应说好，所以这是有来，当我们在欣赏一首诗的时候，他彼此是有对话的，我们好像是跟作者对话啊。以前我们欣赏诗，我们不认识李白啊这些杜甫啊这些这些 很有名的诗词的作者，但是当你从他的诗词里面去欣赏他的时候，就好像你跟这个作者就很近了哈。好，那我们请刘磊再念一次，我们现在用耳朵来听，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啊，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Amen, Amen, 谢谢哈。我在中国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哈，特别是老一辈的，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们的嘴会说出这些诗篇里面的话，或者是那些有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那个道里面的一些经节，他们会把它这样子重复出来。甚至呢他们还有的哈，还会从不认识字可以念一部分的圣经。那个徐妈妈的父亲哈，罗波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为什么那么奇妙呢？因为神的话是活的，因为神的话就像一个甘甜的这个水一样哈，然后就会当你用心用耳朵用你的心去领受的时候，你就好像喝进去那个甘甜的水哈，就这样子就流入注入我们的心田哈。所以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少多少念多少书，或我们的理解能力多好，神的话就是给我们的一盏灯，不管是谁哈，他有他的方法来展示他要给我们他话语的福气哈。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写这首诗的这个作者。你一看到就看到他有一个可拉的后裔，我上次应该跟你们谈过哈，可拉的后裔，好像我们也曾经也谈过他的一首诗，很有名的哈，有那个如露切慕溪水，那是他可拉的后裔写的哈。那么这可拉的后裔呢，首先我们讲他的源头，这个可拉，他们是在旧约时代立位族，立位族一讲到立位族，就马上想到哦，那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就好像等于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圣职人员，像牧师啦，师母啦，传道人啦，这些专门在特别就是会被神分派，他们做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固定的，有的要收银的时候，要把那些很神圣的这个会幕里面的摆的那些东西要扛起来啊。那么这一群这里提到的这个可拉的后裔呢，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如果你们有机会，现在我不看了哈，去看历代志上第九章，你就会看到历代志上有几个篇章哈，都有，但特别是第九章二十章也有哈，谈到这个可拉的后裔，那他们是基本上是在负责圣殿，一个是看门在门口，然后一个是唱歌，就是唱诗班的班长，所以你会发现可拉的后裔要写很多诗啊。 但是如果你把它往前推到可拉的这个族的他们的历史呢，在我们的旧约里面，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祖先这个都已经在后代了他们的前面的这些祖辈的呢，竟然这个可拉呢，就是这个可拉名字从这里来了他就出来要反叛摩西，对吧？摩西不满，对神的领袖不满，对神所立的领袖不满那这个那个时候马上所有这些反叛的人呢，就神就用地裂开来吞灭他们就等于马上得到处罚。这是旧约的祭司神他是注重律法，那个时候律法，然后呢不遵守，他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他说话算话可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到后来可拉还有他的后裔，也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参与的，那么他的后裔呢还是继续的存活下来，还是一样神跟他们的约，还是一样圣殿里面的服事。那就是为什么当他写到这个84篇的时候，他可想什么？可想神的殿在四十几篇那里提到说，如露切慕溪水，心里面有一种渴望他就是很想念。在讲写这首诗的时候，有可能他已经经过了这个历程回来写的，或者是一面走一面向着神的殿那里要去敬拜神。他们有三次，一年有三次，这个男性的几岁以上，他们要走路走到圣殿去，要以三个节要来敬拜神。他们是负责诗歌的，作曲作歌，或者是他们要唱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我们的诗班的班长啦这样子，然后要管理乐器那在这里呢，他说你的居所就指神的殿何等的可爱，那是神命定他们那个时候要服侍的一个位置。后面还一句说，即使我在你的殿的门口看门，都比在那个外面那些恶人的这个很豪华的房子里面吃吃喝喝都还甘甜所以可拉有这种，可拉的后裔有这种他们原来的那种一方面经验，他们本来就是被派服侍神的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呢，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份，不管是看门也好，或者要做什么也好，这是一个很神圣，而且他们非常非常喜乐的来领受这样的生命的使命。刚才我说过了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我们讲到身体的时候，就包括像在这里面这个可拉讲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你看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这个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会非常的安稳，我们会非常的健康享受的，然后我们的心里面会非常的对神有一种当他提到是神的愿语了这个愿语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这个人全人我们的灵魂体呢，我们不会不想跟神说话。他说我想到你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就要向永生的神呼吁。为什么他可以对于神的殿，对于跟神的这种和睦会有那么深呢？当然跟神的命定有关系神命定他们就是要在这个神的殿服侍的。一方面是他们原来练习的非常熟练的。一方面呢，他们不是只有练习熟练，他们跟这个殿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神，他里面用这篇用三个称呼，一个是王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王还有一个是永生的神。这个殿里面如果摆着像台湾在拜的偶像，那些用木头雕的用石头做的，那么那个庙宇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 一个对象，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井旁那个妇人，他说我们的祖宗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地方。但是这个可拉的后裔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很可想神的居所，神的殿，但是他想的，他渴慕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是这个殿中有我们的王，有一个万军，就是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有一个永远的永生的神。这三个层面呢，就带给我们，当他对这个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时候呢，就带给这个可拉的后裔认识到三种他们有的福气。今天我列出来这哈，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来理解或欣赏这个诗，你们有别的跟神的啊，这个啊，你跟他讲，你跟他你念这首诗，然后你会有你，如果我请你来讲，你会有你不一样的表达。那这是我告诉你我自己本身啊，我的从这个可拉的后裔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所蒙的神的话语的福气哈。那这个时候，他可想神的居所，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我们可想神的居所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身体灵魂体里面跟神有非常一个对神有很渴慕的心。那怎么会渴慕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他掌王权，一切在他手中。不管今天我们的选举结果怎么样，我们记得我们敬拜的神是掌完王权的神，都在他手中。他是一个全能的，所有的一切万军，那表示什么？当你讲万军的时候，就好像他一个统帅一样，是一个在战场上的一个很勇猛的将军一样。然后他是永生的，是到永远的。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讲敬拜，好，对于我们住在我们殿里面这个神的这样的敬拜，让他从这个里面产生到三个，给自己一个确定，说这是我的福气。刚才我提到可拉的这些服事的这个神的命定，还有他们的经验哈。你们认为可拉这个时候写这首诗，他的心里面是觉得，哎呀，你看我担任什么角色，还是他是心里面还是很谦卑的？有没有谁要回答我？他们怎么看自己？他现在看到永生神的居所，他们很认识，他们很熟悉，他们在那里也担任了神给他们的工作，很神圣的工作。那么当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认为可拉的后裔怎么看他们自己？刘磊，当你刚才在念那一句说麻雀啦、燕子啦的时候，你觉得可拉用麻雀跟燕子，他是事实哈，但他不会这样写哈，一定是有看到麻雀啊来，还有那个燕子都来筑窝哈。我们知道燕子是候鸟，它会移来移去的，等于说平常有时候是居所不定的。但是麻雀的话是一种就是它不会移来移去，可是呢，它就是那个筑了一个很简单的巢，哪里呢？它只要它能够避风遮雨，它就会筑在那里。小小的一只啊，那叽叽喳喳的很会叫的一只。你知道在耶稣讲过说，麻雀像麻雀这么不值钱，卖一分银子而已哈。如果天父不容许的话，他都不容许一只那么小的麻雀会从他的巢上掉下来。这是耶稣讲的话啊。那刘磊，当你念到这一节的时候，你认为可拉会写这一句，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认为可拉对自己的他的一个位分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对自己的定位应该是，就是在一个求神怜悯，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位置，就是知道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可拉做了一个反叛的一个后裔。反正我觉得他们心里边是心存感恩，是很。
是的，
知道自己的位分呢，是一个把知道自己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很卑微的位分，但是神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可以服侍他、离他很近的一个地方，他们是心存感恩的。
是的，是的。 他会注意到这个麻雀，注意到燕子。啊，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彼此的这种我们的所谓的交通呢，我们跟他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呢，其实呢神不是用我们的，他会用我们的背景。然后呢他不是怎么讲呢，当他跟我们有交通的时候呢，是用我们这个人啊，很平时的一个人。而且呢或许别人不太了解我，但是他跟我们之间的话他很认识我们。所以当可乐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没有大做文章啊，他会注意到麻雀，他会注意到燕子。在犹太人的眼中，麻雀是很不值钱的，只有穷人才会用麻雀啊来做事情。然后这个燕子呢是居无定所的，这一次筑这个巢，下次回来那个巢可能已经没了，又要筑另外一个巢。有时候很厉害的哈，我们曾经有个邻居哈，以前我们旁边有一个大楼，那个楼特别显眼，因为他是医生的那个自己建的房子，他们是那个几层楼这样哈，那他们下面常常有燕子会飞来回去，好，就是会有声音会飞来回去，我印象很深刻，啊，他们就在这下面筑窝，他们也不把它赶走哈，就是彼此共存这样哈，所以从这个可拉的后裔可以看到麻雀，可以看到燕子这样的小小的一只鸟，好，当然燕子有它神造它的本能，好，那他们可以在这里这样可以在这个神圣的殿这里筑窝，他就想到自己，我很认同哈。他实际上是他们这样的历史，他有一个诗篇专门在讲说，他们祖宗怎么样哈，有个历史的哈，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祖宗本来是一个背叛的哈。那从这一节就看到说，他们事实上是自己是觉得说，应该是。认为自己就是像麻雀像燕子一样不起眼的，可是会把这个可以在神的殿中，我的身体成了神的殿，我这个人竟然灵魂里都成了神的殿，而我意识到我的王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神是在我的这个身体的殿里面，然后神继续的在建造我们成为灵宫啊，这个是彼得讲的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会用一个我们很实际的来解释这些神的居所啦、圣殿啦，哈、啊、呀，好，那基本上因为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祭祀、所有的礼节呢，是给犹太人的，好、啊，那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来做过，但是我们从犹太人的一开始。很起初神给他们的这些定规，我们可以吸取到很多很神圣的这些神的啊，这个心意在里面，很良善的神的心意在里面啊。比如说我一年呢就是做了很多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犯了一些错，好，那神就用个办法让我们一年，然后呢要杀掉自己一头很美的自己养的。很完美的一头羊，就像耶稣代表耶稣就代表那个这个羔羊一样，就拿去做我的赎罪祭，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来过，类似这样啊。这是我们今天呢不同的方式，可是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在这里提到三种福气，是可拉的后裔写这首诗的时候很确定的，一面写一面回想。或者一面在正在要往神的殿中去朝圣的时候，第一个他说呢，有一种福气是我住在神的殿中，住跟一年去三次是不一样的哈。过年过节做一件事情，好，母亲节一年过一次，很多人就是那一天特别会表达，对不对？好，但是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妈妈都知道嘛，哈。我们当然不希望孩子每天都给我们礼物了，哈。但是呢，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平常，他不给我礼物，可以让我看到 孩子领会到妈妈的爱，孩子也会回应妈妈的爱，孩子也会让妈妈的心很放心，或父亲的心很放心。这个就是亲子的关系。那神跟我的关系也是父子的关系，对不对？啊，当时我们有我提到啊，父子的关系，父子父女的关系。所以这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在于住在一起。住的话，就是代表安歇，代表非常的放松啊。一个人的真面目，只有在家里面才看得到。然后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每天用那个真的面目、敞开的面目来见神的时候，记得我讲过哈，神不会嫌弃我们的，但是就是要真实、要诚实的时候，是很甘甜的，是很放松、很安息的哈，是很稳妥的。第二个，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他们要去圣殿里面那条路。在这里他讲到一句话，靠你有力量。刚才我说过，要走那一条路一定要有力量。我小孩子是不去的了哈，但是如果小孩子要去的话，可能就要背着了哈，抱着，他走不了几步，很难的。因为他经过低谷，那你讲的流泪谷哈，那个流泪谷本身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干的，完全是干旱的。你要以色列人是很干旱的哈，所以他们有两场雨，早雨呢是在秋天的时候10到11月，然后就是春天有一次雨哈。那么这个秋雨很重要，秋雨来的时候，就他们要栽种的时候，他们要耕种的时候，那他们很习惯那个干旱。到个地步，那个河里面都没有水。好，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我们就看到，经过流泪谷，好，这句了哈，我们就看讲到这一句了哈。好，要走这条路，需要有力量，需要有恒心，需要有那种，一方面我可想哈，我向往，我有我的目标。可是这个当中要走过的这个路程，哎呀，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常常会想到哈，这个中国以前的历史哈，那种逃难的时间哈，那个现在我不晓得，当然有别的国家也是有这种逃难的经验哈。那些人要走要逃，还要经过很多的难处，我总感觉。那个里面呢，一定有神的恩典，啊！我上次听到谁在讲说他们的经历，有一个姊妹你们不认识，因为她在我另外一个族群里面，在讲到她爸爸妈妈的逃难的经历，她说能够活过来。我说你父母亲怎么认识神？她说她不认识神，因为她能够活过来，然后在她的生病当中，她说突然间有一个人给她药，她说这一定有神，她就这样认定说一定有神啊！这个是贵人哈，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就这样子。来到去到他的目标的目的地了，他就逃开了嘛。为什么？他说他就看到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的神啊，他就这样子就好像往回寻根了哈。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干旱，有泪水，有汗水啊。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泪水是没有办法栽种的，只有神自己的秋雨才有办法。让大地后来就回春了，就栽种这些我们需要的这些粮食哈。那么在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这首诗里面呢，他说我们的福气除了我们有家可以住，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很艰难的路途上面，有泪水的经历上面，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上面，我们还是有力气，我们还是有那个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韧性跟活力。靠你有力量，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的，一定要有可靠的。好，一方面心里面向往，我一定要达到目标，然后呢，一方面我一直靠得住， 给我力量。保罗在新约里面提到说，不管处丰富处卑贱，不管好不好啊，很丰富或者是很贫穷，他说我都得到秘诀。我们在讲下面那一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上面在讲的是这个哈，那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就是这种力量。一个人有时候很丰富，一下处在卑贱里面，在贫穷里面，不容易的，对不对？啊，靠着他有力量，那是我们没有的，可以这样讲的，那是我们没有的，才能说靠着你有力量。本来是我们用尽了，没办法了，受不了了，走不下去了，好。所以保罗的表达是说，当我处在那些我很难的情况下面，我靠着我的主都得到秘诀，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第二个福是，我不管什么时候流汗流泪干旱困难，我都可以靠主重新得力，这是福气。等于说我有一种财富，取不尽用不完，就是我生活有力啊。第三个啊，就是在十二节的地方，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靠你有力量是在强调那个力量，然后依靠你的人，就是像刚才前面讲的，我的心肠、我的身体、我的一切、我的灵，全部都是倚在你的身上。那如果我们倚靠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自己的这个宣告作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就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说我是一个依靠神的人，那我就是那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敬拜我的主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啊的这个灵修哈。所以今天啊结束后，我希望看什么时候在今天里面再次的去把它自己再念过一次之后呢，我们自己跟神对话，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然后啊我们现在我们心里渴慕的是什么。上次我提到说我们要去找神，不是一下急事来你就可以真的就可以马上找神，我们会六神无主，平常就是常常跟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有交通有对话，跟他询问，好像在见主的面一样。好好，那个请周师母再带我们唱一次好了。好，然后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个时段要回答的，还有看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哈。好，
我们继续来唱前面那首灵修的歌哈。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当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那就请你先回答好。回答上次的问题念一下，然后请你先回。
上次因为我讲到这个那个转眼仰望耶稣啊，定睛仰望耶稣，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周师母分享的时候说担心回返回世界， 怎么是返回世界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师母在这个灵修里边也回答了，其实跟我的问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哈。那我再啊，再把它更焦距一点来讲到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或者有一到了一个地步。让我们能够想，哎，我有了焦虑，或者我有了个选择，帮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让我们来思考，我是在我的心是在世界还是在主那里，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惧怕说，我有这样的挣扎，是不是我不属灵？不是的哈，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每一次这样的机会，比方到了一个我要选择的事情，我担心我是不是回到世界上，这个都是来建立我们再次仰望耶稣，我们信心更加确定的能够站在这个信心的这个基础上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说不用害怕这样的挣扎的出现，但是在这个挣扎当中哈，却是有路可寻的哈。因为基督徒我们是主耶稣说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们要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上山去到修道院去，也不是在庙里而是让我们活生生的活在这个世界。其实我就看到很有姊妹哈，至今我周围也有姊妹，他们在这个生计这个问题上和属灵这个问题上，你就看到在这个特别焦灼，就是我的生活也有压力了，我就不去教会，我所有的聚会我都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是一个很你要问他说那我要生活呀，对吧？我要不工作我就没有钱呐，听起来也是如此哈。那在这个当中怎么能够知道说我是回到世界了呢？那当然很明显，你如果你想想吧，你都不参加聚会了，你也没有时间去灵修了，你也没有时间来参加小组了，没有时间读经了，也没有这个。一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哈，也一定也不是说他是在一个不在世界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世界要把我们拉过去的状态。但是这其中的我觉得还不是说我要怎么回世界，我要怎么去信心在主里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中最重要一点，其实它不是外边的决定的问题，是我的心的问题。主耶稣有说到一个哈，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这个很真实哈，这个很真实。其实每到这种挣扎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再来审视我们的心。神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不知道我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就是这个罪性，或者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曾经被养育出来，他那个世界的那个根呐、深深的在我们的血液里边。所以的话呢，神也借着这些让你不断的来调整你的眼光的时候哈，就是让要把你世界上那个物质的根给拔掉。这个物质的根有时候是爱世界，这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忧来的时候呢，这个看起来跟那个爱世界享受世界看起来不一样，但是本质上也有相同的东西，就是说我对神的信心可能有一些不够。但是这个不够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说我决定我回世界，我决定我那个，不是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心的问题哈。刚才师母讲了，我们要在很多的事上要练习我们的焦点。我就在想到哈，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非常害怕的。曾牧师不怕，因为他心性很单纯。我自己从小是一个很匮乏的家庭，没有安全感的家庭，所以其实说把自己奉献出来，把前途完全工作辞掉，房子卖掉，那个是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我告诉你，其实你们听了可能都觉得很搞笑哈。那时候撒旦不是哈撒旦，就是那时候心里哈，你知道很怕穷，很怕受苦，很怕我没有到了一个地步，穷的怎么样哈、走这条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让我很恐惧的。曾经有一次哈，就买了一盒葡萄， 心里就有个小声音跟你说，你知道吗，你要是以后走上传道这条路哈，连葡萄都吃不起了。那个心就就是那也要太死，我要来衡量我走这条路的心是不是坚定啊。我要你看，我要经过，我愿意去中国，我愿意去新疆，但是到实际生活的时候，连这一点那个这句话真的是打中了我的要害哈。我心里是很怕，我不是怕我自己吃不了葡萄，我怕我的孩子吃不了葡萄。你看这一点都会击中我内心我不知道的那个软弱哈。那我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也有忧虑啊，这样子哈。但是我立定了一个心志，说我说神啊，算了，吃不了葡萄就不吃葡萄，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我豁出去了，我就像师母刚才讲的，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到你的圣殿里边，我就除了你以外，我死我也跟着你了，是苦是穷，就像嫁了人一样哈，是苦是穷怎么样，你怎么都可以。当我其实真的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就觉得我心里真的自由了以后哈，神并没有让我吃不起葡萄，然后呢，也我所担心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包括我们回到中国哈，这神怎么啊，借着他的工作这些安排都是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然后呢，神就我就把自己交给他，就走到这样的道路哈。我就觉得是神借着这些挣扎和软弱，他来击打我们的心，看我是不是我的心还是以主为主。只要我每一次我都靠近他，每一次我都这就是坚定我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说神啊，我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可以。就像保罗他也说嘛，他说我练习，神让我们练习什么的，就是刚才师母也讲的这个经文，他让我们练习有个秘诀。这所有的这一切哈，都是要练就我们这个信心的。我可以处富贵，我也可以处贫穷，我可以处卑贱，我也可以处饥饿，也可以处饱足。什么我在所有的环境当中都不会影响我，是在于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属于世界是什么呢？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是属于主。贫穷也好也靠他，富足也好也靠他。不是说我的决定我是要挣多少钱或者找什么样的工作，不是这个问题。神所有的这些就是要对付我内心的问题。那这些接着，所以你不要轻看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那种挣扎。你不要确定啊，我这个世界还是那样。其实这个决定是在于我的内心，你可以掂量一下哈。当你去掂量这个神和我今天所处的一切，我的孩子对吧，有的是为了孩子拼命的挣钱，为了养活孩子上大学，或者拼命的挣钱或者干什么，我不能放下这个，不能放下这个。当这些都来跟神这边一掂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那如果忧愁让你很沉重的话，你也要把重担交给神。真的，只有所有的一切哈，不是我上次也说了，如果耶和华不是我们的神，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你，所有好的事情也会带给你忧愁。你知道很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很忧愁吗？如今哈，怎么处置这些钱财？穷的人也很忧愁。是大卫说的很对哈，用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忧愁就必加增。那只有在神，神也要帮助我们。其实这个世界和神的这种选择，不是单单说神啊，你要以我为主，而是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想讲的哈。要所有的这些，就是重点，就是这些增长是要拔掉我们世界上物质的根。那我们就要审视我们是不是神是我们的信心的所有的可以仰赖依靠，是在我心里是不是这样的位置？这个就是，我想对这个姊妹的回答哈。神要练就我们一个秘诀，刚才师母也说了，你不是说想靠神你就能遇到问题，想靠神就能靠得上去的哈。我有经历，你知道神在那里，但你靠不上去，是什么呢？信心还不够，还在平常的练习当中，还没有练就出这个本事。所以借着这些挣扎和思考哈，神就是要练就我们一个本领，就是靠那加添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那是多么的自由和丰盛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的回答。